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继续读约翰二书我们上一次我们弟兄们呢开了一个头，那我想呢我想我还是就是把前面的一些我们再稍微重温一下，或者是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们都知道约翰二书三书是新约最后的两卷书我们叫就是写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出现了一些的难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已经侵入了教会的里面，所以就看到教会的见证就开始暗淡所以呢约翰他就是圣灵借着约翰把这卷书写出来就是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是看到他就是要来对付这些的异端邪说，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这卷书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从那个正面里面来着手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圣灵借着约翰写这卷书是有他的目的就是我们也知道约翰他的执事他就是那个恢复就是把我们叫约翰书信呢都是叫我们看到把我们带到那个起初的那个生命的里面都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叫就是当我们一提到生命我们就知道就是生命就是带进交通的里面。那在交通的里面我们就是彼此的来接纳，在爱的里面彼此接纳，但是这个接纳是有一个界限，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约翰他虽然是他是爱的使徒，他是最有资格讲爱的，因为他他是常常就是在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最靠近主耶稣的，他是爱的门徒所以呢他对爱是最认识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卷书里面呢爱与真理都是出现很多次有五到六次所以爱真理是并行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呢神一面是爱，神一面也是真理神是爱罪人，但是呢在神也是真理，神是恨恶那些的罪，他爱罪人他却恨恶这些罪，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卷书就是非常的很平行的，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如果在一个爱里面没有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你就发现这个真理就是硬硬绷绷的，但是如果有爱却不在这个真理的光的底下，你就会发现这个爱是空洞的，这个爱是没有内容的，这个爱也不能带出神所要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卷书它就是跟约翰一书或者是约翰福音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开始它是就是有就是做长老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我想我们知道约翰他是爱的使徒，他是非常的谦卑的，所以他其实他是使徒，我们知道就是在保罗的书信他常常他开头的时候问安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说基督的就是基督的使徒，就是他就是说出他的身份 但是呢，你在这里你就看到啊，约翰啊，他就是他是用那个做长老的。这里说那个长老啊，我们觉得这个长老了啊，不是说啊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那个是指那些灵长的啊，就是啊灵。就是在属灵的那个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写信啊给这个啊一位的姊妹啊，所以呢在啊，所以可以说这里就是写给一个家庭啊，就是一个他一个姊妹还有啊他的儿女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啊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写约翰福音或者写书信的时候，他都不提他的名字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只是说他是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爱的使徒他是非常的隐藏的，他就一开头他就把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他只是用一个那个年纪。大的年纪大，就是一个身份写信给就是一位的姊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接卷书的里面呢虽然约翰是爱的使徒，但是呢，他是非常的一开头就讲到那个真理，就是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为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存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就是当我们当这个爱的使徒他要圣灵借着他要来讲到我们怎么对于那些的异端邪说这些的弟兄，这些的人，我们怎么的来我们就是不能来接纳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就是说在下面呢，就是因为你问他的安都不行的，就是你问他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个爱的使徒竟然讲了这些的那么重的话。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爱的里面呢，是必须要在一个真理的那个界限的底下就是所以我们待会我们就慢慢就会交通就是在就是约翰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我们在那个彼此的交通，在这个接纳的上面我们是要有分别的这个分别的根据是在哪里了所以你在这里就是看到就是这个真理还有这个爱与真理是与必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常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所以你在第四节这里，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所以在这卷书除了提到那个真理还有爱讲了很多次以外，还有这里讲到这个行就是这里比如说在第四节还有在第六节也是提到行这个字，就是我们不只是不光是听到，我们还是要行道，我们要成为一个就是把遵循真理的人，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把真理把它行出来，我们必须要在操练，在这些的真理里面，我们进入在操练的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蒋弟兄前阵子讲了那个属灵的操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有很多时候我们只 带着耳朵去听，但是呢我们不愿意把这些真理进到一个操练的里面。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神儿女们中间，我们如何在实行，如何在操练把神的真理能够借助操练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喜乐啊。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我见你的儿女就是所以这里呢就是指到那个约翰看到就是这位姊妹的这些孩子，就是他的儿女，他们是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就甚欢喜。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知道老约翰他是跟随我们的主在地上，可以说他是直接的从主那边接过这个启示，可以说我们用现代的话，他是第一代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实在是与主同行的就是在主的身边他是是第一代的。你就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很可能呢他是已经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他就是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些他的儿女就是这个姊妹的儿女，就是可以说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你会看到这些的儿女虽然呢他们不是就是好像老约翰是与主藏在一起，就是直接从主那边借过启示，但是呢约翰因着他们呢的遵行真理，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他就里面非常的欢喜。就是你看到这个真理在他的里面，在这些孩子，在这些儿女的里面，然后呢带出一个果效，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把它行出来，靠着神的恩典把它行出来，而在他们的身上来显出这个见证所以呢所以就看到就是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就是把这些真理教导给神的儿女们，你就看到这些的真理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行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们就带出神的见证，就是他们愿意在他们生活里面来操练，来实行他们所听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的属灵的知识，很多的听了很多道，懂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的还是那么软弱，就是没有把遵行，没有把这些的真理所听过的所接受过来的这些真理，就是愿意在生活里面把它操练，把它实行出来，以至于呢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见证是非常的软弱。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虽然这些的这些的孩子们在那个第一世纪末了，就是这个弯曲卑谬的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环境是非常的困难，教会的光景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他们仍然能够 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啊，你就看到就是因为这些他们把这些的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就是说，而且呢，他把这些的真理在他的生活里面来操练来行出来的时候，来因着顺服神的这个带领啊，顺从神的那个权柄的底下，愿意把这个所听的这些的道理就是把它就是在生活里面把它操练，把它活出来，你就看到他们带出这个见证，然后呢让约翰看到他们的这些的见证，他们的生活的行为，他也觉得他里面是非常的欢喜。然后在这里第五节提到，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了。所以在这里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呢就是在第六节特别这里提到，就是他对这个爱了下了一个定义这里就是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了所以这里的说到这个命令乃是指那个众数的，就是指到神一切的神一切的话语就是说什么叫爱了，就是如果呢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吩咐的底下，然后呢照他的话语来行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爱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爱在这里就是对这个爱下了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那边也知道，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我也必要爱他。所以你就在这里就看到了所以这个爱不只是一些的感情这个爱是有内容，这个爱是有那个基础在里面的。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把它愿意顺服，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操练，把它遵行愿意把跟上去的话，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把神的自己能够彰显出来，就是能够把那个爱能够彰显出来。因为所以我们就看到前面这几节约翰呢都是从一个正面来做着手，然后从第七节开始他才对这些的异端邪说他就是开始就是说到这些的我们怎么来对这些的迷惑人的这些的错谬的道理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分别就是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他在这里就讲到这些迷惑人，这些错谬的真理，他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的，就是在这里就说到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想呢在这个我们都对这个都不是不会陌生了。我想就是什么叫异端呢，他就是不承认基督的所事，他也不接受基督的所作，这个就是异端。我想呢在当时这些的人呢他们就是认为主耶稣不是神，他只是个人。他认为当主耶稣受尽的时候， 神就在他的身上。但当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就离开了主耶稣。所以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个说法，这个教训啊，就是不承认基督是神，是道成肉身的，他是神，他只是承认耶稣是个人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些的道理就是迷惑人，这些都是从那个敌基督来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个，你们要小心，就是如果我们说这里这个小心呢，就是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很谨慎，你们要警醒就是你们要 watch 就是如果我们看就是 watch out 所以你们要特别的警醒，你们要特别的要留意，就是不要失去你们这里的如果了，你看小字的时候了，这里是也是说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就是说要以就是不要就是落入这些的迷惑的里面，你要在真道的上来站立就是要在真理上面，真理就是一个不改变的道理，就是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真理也是为主来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真理也是叫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上面来站立。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好叫我们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功就不会白费了。然后这些的使徒们，还有这些的信徒们，我们就能够可以得到这个美满的那个赏赐。然后呢，在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这里说到这个越过这个越过的意思就是就是超过那个范围，就是说这些的错谬的道理，他就是已经越过了神所启示的这些的真理。然后呢，他们进一步的发展，把人的一些的哲学理学的东西也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这些的道理，这些的教训呢，是要把人呢带到离开神的，带到不承认基督，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这里特别就提到，就是如果呢你不就是说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特别这里提到就是基督就是进到神的那条路，如果没有没有子，就绝对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那里。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约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就连父也有了。所以在这里就是特别也是给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这个 这些的错谬的道理，这些的异端的邪说，都是要目的的就是要把主耶稣把他的神的这个的位格把他就是挪掉，就是叫人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呢，在阶段的里面呢，就是说约翰呢特别的提到这些的这些错谬的真理，这些的异端，他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就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约翰就是特别的来提醒我们，就是他虽然我们是他是一个爱的使徒，我们要在爱的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但是呢，如果有人不承认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与他们有分别，我们就不能在一个交通，一个爱的交通，一个爱的接纳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不只是说那个时候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不正常的光景，我想到现在也是一样。我想呢，这些的也是常常的困扰神的儿女们。所以好像我们前一阵子我们也提到，就是在香港有那个东方闪电有这些的异端就是在那个在一些聚会的里面造成一些的骚扰。后来呢，他们发现了这些的这些是东方闪电的人，他们这些这些的教会的负责弟兄就把他们请出去了。但是后来发现了有一些在里面的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的为难因为他觉得他们已经在里面已经跟弟兄姊妹已经有一些的感情了好像把他们赶出去，好像这个好像里面好像有一点过不去。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在一个接纳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有一个界限，必须要在一个真理的里面。如果那些人他说他是信神的，而他们不承认神的儿子，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是三而一的神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分别我们在这个接纳，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就不能与他们有份。所以呢，在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他虽然是一个爱的使徒，他对爱是非常的有经历，但是呢，你会看到他对这个爱的里面是必须要与真理是连接的，必须要与真理是平行的。所以呢，在这点上面呢，我们在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如何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相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如何来操练，如何来实行我们都在这个约翰二书里面，就是实在是给我们看到在这些的界限的里面，在这些的根据的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相交的底下，我们教会才能带出神的见证，教会才能慢慢的带到成熟，带到合主的心意带到有一天我们实在是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那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也简单交通几句。这个总体上来看，我还是感觉到是约翰二书的整个主题就是在真理中相爱，或者说真理跟爱的一个平衡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我这次今天再次在重读的时候，我弟兄也有个简单的总结，我自己也有点就是说摸着我的。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节呢，他是好像是讲到是在真理中爱啊，他们的这个爱是在真理中的爱。第二节呢，好像是更重于侧重于这个他们这个爱啊，我们的这个爱啊是为着真理的缘故。然后第三节呢，就讲到呢，把这个真理跟爱那个并行在一起，因为这里头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爱心在在真理和爱心爱里头跟我们同在，那这个就把它连在一起了。那第四节呢，好像就看到呢，就是说神的儿女是行在真理之中，那遵行真理就是行在真理之中。然后下面就是五到六节带出一条新命令。所以总结在后面六节的时候，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这里给出了一个爱的一个定义出来了。一个定义出来了，就是按照他的命令行啊，就是爱。那么我困惑的是第七节。第七节刚才弟兄也交通到，就是带出一些反面的或者是对立面的东西出来，让我们值得警醒的，也就是八节的时候说我们要小心的地方。然后呢，本来呢，我个人觉得呢，就好像第七节要是接下来的话，用过但是或者用过对比的接近词可能更合宜一点，但是他这里是用的一个因为，所以说我因为不是太清楚，但是因为呢，最直接的连接是连接在就是说这就是爱啊，就是遵行，若照他的命令遵行，这就是爱。那我这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这样的一个个人有点这样的一点领受，就是说这里的前面是讲到爱与真理啊，或者说呢，什么是真正的爱？那真正的爱必须是在那真理中的爱，那才是真正的爱。那么第七节讲那些反面的，包括我们弟兄也交通到，特别是东方闪电的这种异端呢，他们也有爱，而且我觉得呢，我接触到了一些呢，他们的爱呢，真的比我们做的还好。我指哪方面好呢？就他们做的爱，他们奉献的时候奉献了很多，那钱我是指钱财方面奉献了很多。然后呢，他关心弟兄姐妹们啊，出手也的确是很大方啊。所以说呢，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些东西呢是特别能够抓住人的，特别能够抓住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慢慢时间久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就觉得有些不忍，他们其中在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然后呢，他在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呢，他才带出他一些那个真理上的谬误出来。我觉得呢，就说真理是不是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个真正的爱实际上在第七节里的是跟那个就是跟真理有关系，而这个真理呢是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也有关。我们弟兄上次交通的时候说，特别提到就是说约翰福音17章17节那里的，他说你的话就是真理啊，你的话就是真理。那这里呢，就让我看到呢，就是这个真正的什么是神的爱呢？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真正的爱是来自于神的爱，来自于神的爱要把他生命要活出来。我觉得就是说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如果缺少了这条路的话，那这种爱根本就不可能就是反映出来，或者不可能是出口。我们也说到就是说父神讲的神约翰一书里头讲的神就是爱，这是一个定义，神就是爱。但是神就是爱，他的这个爱向我们这些蒙他爱的这些人，他怎么能够表达出来，或者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呢？他乃是接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才能成就了这个事。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神的爱到我们之间，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他的生命而把这个爱发出去，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出口，或者唯一的连接，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啊，这条线。那我们想的明白的，就是说父的爱向我们显明，就是说让他的子舍弃了他的爱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然后呢就给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那我们是怎么能得到他的爱的呢？那我们是因着他得到他的生命，信他而得到了他爱。但是罗马书里有一句话讲的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说，就是说因着我们信了他以后，然后神的爱就圣灵讲了，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我这里好像就读起来，这里好像就是有一个分别的地方，或者是区别的地方。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为什么讲的这些迷惑人的出来呢？他们可以拿着这个爱做出口来迷惑人，但是他们的那个爱呢，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们根本没有连接，他们也根本不会得到，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爱，第二个呢，他里面本身也就没有这个爱，他付出去的也根本就不是神的这个爱。所以说我觉得呢，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点感觉的连接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我想交通的呢，就是说在第九节那里呢，刚才弟兄讲到的，就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就有子，又有子。我想这一句话呢，可能跟前面约翰一书里头的那又有父又有子的也有关系的。那我这里想说的呢，就他这里有三个动词在这里，就是越过跟守着啊，一个是不常守着，一个是常守着，他就是用的现在啊主动性的分词结构，也就是说持续的啊，是持续不断的。你这个越过它也是持续不断的，重要的是守着。我们中文里头加了一个常，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守着啊，这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第九节里有一个词，就是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我看咱们圣经里好像我只查了就这里一次出现，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当然在以弗所书里头呢，当时讲到那个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说到那个主的教训，提到主的教训。那个时候呢，主要是侧重于一个管教跟喂养的关系。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那里呢，他提到神的教训。那个神的教训，他也就是跟彼此相爱是连在一起的。他在讲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爱心上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因为他们这种表现是讲的就是蒙神的教训，他是讲的彼此相爱。但是更直接的这个词呢，我觉得还是直接连在，就是说约翰一书里头的那个恩膏的教训。他这里的教训是一个名词形式，那个恩膏的教训是动词形式，它就完全是一致的。所以说而且这个恩膏，这个基督的教训，它是用的一个单数的形式，就是只有一个的那个教训。所以说这就把我们现在连接起来，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说第八节是讲到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是小心什么地方呢？我们会失去了一些功，不是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或者是你们所做的功，乃是要得到那个奖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呢？我觉得九章就是告诉我们了，就是不要越过，就是要持守，要守在这个教训里头。这个守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书里头说的那个住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居了，我们就住在他的那个教训里头，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做到八节所说的那个小心那个字啊。
一个当我这是在读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蛮重的感觉。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我们都知道当书信写到最后的时候用到怜悯，保罗也在提摩太前后书用到怜悯。我想保罗看到他自己实在是蒙了怜悯，但我想这里当圣灵在这里加上怜悯这个字，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约翰二书这些的事是非常的严肃的。也就是说若不是神的怜悯，那么我想恩典啊，更多的是往高处啊去摸到神旨意，我们地上摸不到天上。
我想怜悯那个感觉仿佛我们一不晓，如果神的怜悯少一点，我们就被掳了，我们就上当了，我们是，我想是针对仇敌的。但他后面他说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我相信这许多有代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仇敌他有各种的方式，我们以为我们不容易上当了，但我们很快就上当了。说不要失去你们，不要我们不要已经做成的功不要毁坏，得到满足的赏赐。那么我想我们也常常听到，我想神的儿女们常说，哎呀，关于有些的真理好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很多了，我们不会再犯错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好像我们这些东西讲的太多了，东方闪电啊，或者基督道成肉身，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动力真理，我们都已经掌握住了。但我想这里当然弟兄们也常说当约翰写到最后的时候，其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但不如这件事，其他事还可以来了再讲。那么这件事是一定要讲。那我想我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觉得里面非常的严肃，非常的重。我们很容易今天觉得这些很高深的东西，好像这些很理论的东西，很多人都讲，我们不需要去花太多的精力。但我想神把这么短一卷书，它里面其实这个的提醒非常重，我是特别读到怜悯的时候非常有感觉。神不怜悯我们，我们上当都不知道。另外关于因为上次也稍微提了提，我觉得我是很阿门，就这是跟第六节连起来的，就是说，我想那里面一个爱呢，除了那些传异端的，他们表现出很多的爱，耶和华见证人啊，免费教英文啊什么，另外呢，就在人的心中呢，人会去同情，那么就是即使他们没有爱。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爱呢，觉得哎呀，他们也蛮可怜的，那就再跟他们相交，或许可以说服他们，或许怎样。那么人的天然里面的，但我想这里就是把定义出来了，我们若照着他命令行就是爱，而且从起初就是这个命令，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爱的定义，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从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神爱的定义就要照着他的命令去行，爱神了才可能爱其他，才可能延伸出来其他的这各样的爱。那么我想这里有一个是这个意思。那么就除了他们有传异端的主动做出爱的吸引，另外也就是说我们容易去怜悯，我想我们的心动了恻隐之心，对吧？那么哎呀接过来啊，还是有些东西还是好像有好东西啊，有些怎么样，他们其他地方还不错啊。那我想这里他说我们不认他，关键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这是敌基督的。那我想就除了关于救恩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主耶稣而不是成了肉身来了，我们的救恩就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这个救恩就当中有瑕疵有缺陷。但我想主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一个就是如果神儿子被否认掉了，道成肉身否认掉，那后面当然死而复活升天全部都否认掉。但另外就想到最近我们读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敬虔的奥秘，就神在肉身显现，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一段不光是讲基督，这一段也讲教会，那也就是说神整个做事的方法，我想神不光是为了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整个神最后要达成他旨意，怎么叫教会就纳基督？那我想整个神做整个的神的那条的法则，这整个的条路全都没了。那么他说，越过基督教训的，那也就是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讲基督的教训，就关于基督的教训，我们一般说基督是身位的问题。那么这个越过呢，其实它有走在前头的意思，有走在。那么我就想这正好是个对比，越过和守着。那么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守着就是留着，留在里面。那么越过就是今天很多时候容易有新潮的观点，前些天正好跟别的一个聚会的肢体美学的交通啊，他们读着这个关于在过去的永远中神的儿子怎么样，什么是守身的守身，那么大家喜欢讨论，那讨论着呢，就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因为对人有吸引有试探， 那么我想今天不光是我们说主不是道成肉身来，我们今天好像容易识别，但是今天这里面有一个试探，那里一个试探他越过走在前面，就不愿意留在神所给我们的启示里面，人有人的一些的，就像刚才弟兄说，人的一些哲理，人的一些推理，人的很多东西，把人间的东西去 apply 到神的事情上面，把时间里的东西 apply 到永远里去，行不通的。但是人有受这个好比人的神学啊，人的怎样喜欢搞这些东西，那样就是行在前头了，越过的就走在之前，那么不是愿意守着，那一个意思。另外我想我里面我这是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二书的时候，还是有点感觉，就是说当讲到长老的时候，他是年长，里面特别代表生命。那么我想除了这里是在真理上有约翰有教导之外，他有些的点还是往生命里面再去摸。那么好比我想王弟兄上次提出那个点就是说人间没有办法达到真理和爱，但神达到基督的生命就可以，就在新人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因为这个生命可以有爱，这个生命可以有真理，这一点一点都不矛盾，那是在生命的里面。那同样他说这里不常守着，这个的守着就是约翰一书里面很多的住在主里面，对吧？按照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约翰福音就是十五章就变成结果子了。那我想这里面的守着包括他里面特别是讲到我们行在，就是说真理，我想不光是真理不光是就是永远不变的，从时间上永远不变，而且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真理是可以经历的。那么在就是说真的经历在生命的里面，真理的里面，我们生命中会有喜乐的，就是说生命的果子爱也好喜乐也好，真正的行在真理里面会行出爱来的，真正的行在住在主里面会有喜乐的。我看约翰福音十五章跑上来讲的那两个果子的两个方面，就是那我想他这里的守着保罗也讲，提摩太后书也讲，第一章也讲要靠着爱心和信心要神话语的规模守着，不是这个守，那个是持守，不是这个守。后来也要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守着，不是这个守，那个守主要是保护的守，是防备仇敌的guard 的守。当然这里的守是住着，那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想也是这不光是一个空洞，好像是一个摸不到的一个道理，不是。我想当约翰讲到这些的时候，约翰是生命很老练的，这是就基督的教训。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生命到一定的程度，有的时候当人要越过基督的，甚至有的时候去讨论有些的东西，生命有感觉不对了，已经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了。那我想这不光是一个道理的问题，这里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生命的里面守住，在生命的里面有感觉，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我们不是光在头脑中。所以我觉得这里有这个。那另外他就没有神，后来就有父和子。那么这没有神，就是说我想不是圣经中讲神爱世人啊，这一位神就根本就没有神。今天人可以说哎，我们先他知道先承认有神然后他不一定是基督啊，神说没有这个就根本就没有神，其他没有半点的妥协。神就当然父跟子是合一的，对，是原唯一，当然也是那条道路冲上去。但我想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完全就没有神了，也就是说这些道理一越过，就是人有一些似是而非，还可以有些讨论的余地，他这里没有。那么我想他包括他问你安，我想这里的问安，我想不是说 say 个 hello， 那我也知道有人说哦，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见到 hello 不能 say， 那他这里面重点强调的是就是愿他喜乐，这个也喜乐，也就是前面的欢喜。我想就是说，我想这里面或许是强调，我想，不光是一个打招呼的问题了。我想就是说，在行在真理里的，就有生命中的喜乐。那么那个就是不能跟他去有份，不能跟他去带到这样一个，带到这样一种，你说祝福也好，也怎样的，带到这样一种的联合的里面去。那所以这里的有份，其实就是联合，我想就是约翰一书说的相交是同一个的词，或者是供给，也就是说一联合，一去有这样的，就是说提摩太书信中说不要按手在罪上有份。那我想一样，这个一个表达背后有一个属灵的联合。那么就说 我们里面开了这么一个口子，开给仇敌留了个余地，仇敌就可以做成这样工。那我想神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对这一个的绝对分别的态度。当我特别他做恶行啊，我就想恶行，不幸的恶行，那我就再强调，恶不是人今天天然中的感觉，什么叫恶，这个人很凶恶，这个就是恶行，离开了，这是最恶的事，这是最最最恶的事情，就把这个最基本的根基的来动摇了。不幸的恶心，不幸好像没什么特别，从道德上很不好啊，没有，神说这些是恶，绝对他是与神为敌，故意与神为敌，那我想是特别是强调，这是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空间给仇敌。
约翰写这封信的除了前面一段特别提到真理跟爱那方面他的领会以后嘛，第五第六节就讲到他写这一封信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在提醒他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但是到第七节另外一个写信的他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异端，太多的不合真理的教训出来所以这里说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怎么样迷惑就提出一点，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生来的，刚才也交通这一点了。除了这一方面要提防的，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就不长守着的，当然就不对了。基督的教训，我们说如果我们加要删减，减去一点，当然我们知道不能了，不可以了这个不合乎真理，也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越过基督我有一个领会，基督讲了那个教训，但是你多加添一点，加重一点，可不可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信主，我们悔改，我们接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我们就得救了，可以再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有些人你知道，他说你光是这样相信，你悔改，你说我是一个罪人还不够啊，你还可能还没有得救。他们就认为是啊，你要你的罪要一件一件一件认，你想起来是什么有罪你认了，再想到第二件第三件，你一件一件所有的罪你认清了你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把这些罪认清的才可以有得救的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方面的教训，我就听过有人讲，当初我就觉得那很好啊，很绝对啊叫我们的悔改是真的这样做表示你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正那个确实的那个悔改啊。但是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主这样说，我们也没有看过保罗这样说，圣灵没有用过哪一个来将这样的教训来讲出来，这个是越过你的好意，可能是加强，对不对？我想如果用这个原则，我们就看见还是不对，还是神说不喜悦的。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些不合乎，因为一切讲真理了，讲爱要根据真理，我们上一期已经交通过这一方面。那 不合乎真理，那么我们怎那个态度怎么样呢？你就看见，当然看见的，你就完完全全的上去，也是啊，轻轻的提到一点，就是分别。我觉得分别还不够，拒绝。不关系，你不碰，当然你不会接受这样的教训了。就是人家讲你，哎呀啊，人家耳朵不听，够不够？这里你看他就不光是这样分别，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不要将你所谓彼此相爱的那个领会用在这些人的身上。那个爱，既然是根据真理，这样做不是在真理里边，那么你不能把这个作为你爱的对象，这个很明显的。你说啊，这样做好是不是就情一点好？好是好，好像无情那样啊？对这个人，哎呦，完全不能接触，完完全全分隔啊，是不是过分一点？这个就跟你对那个这样这里明讲的恶行，你对那个恶行那个认识多少？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个是恶行，就是神不喜悦的，你如果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恶，你自然你可以做出来的。我真的碰都不要碰，不要问安，不要好意啊，接待他一下。圣灵这里的那个教训很绝对的，很简单了。好像你如果有一点啊，如果你是个，比方说你是医生，你看见一个人好多那个皮肤啊什么有毛病啊，你知道这个是会传染的，那你会不会啊很啊我要很爱心呢？啊我要跟他接触了啊，我遇他的时候我摸摸有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有你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毛病是你不能是传染的，你当然不会碰了，这个很自然的。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个人所传的教训是越过主没有这样说，你就用你的意思来加添一点啊，或者讲偏一点点。好像你知道在大陆啊，不是以信称义，以爱称义，爱很好啊。那我现在讲啊，主叫我们以爱爱可以称义了，爱神就可以称义，爱主就可以偏了一点点。我觉得就也是归在这个范围里面越过，所以在这一方面那个提防是很要紧的。那个时候教会面对的一些的危险，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所以约翰写信给这个对方的时候，不管你说是那个一个姐妹或者是个教会，不管是怎样，我们现在念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我们就在这方面就要学会这样的绝对的分别，绝对的不能碰，绝对的不能让自己受沾染。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读到那个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如果摆在约翰二书里面呢，就解说了约翰当时写信的时候的那个心里头的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呢，就是那个是什么事情呢？如果从我们刚才弟兄们上次到现在我们所交通过的，我们都能抓到里面的一些这个重点。 但是你看到那个重点的时候呢，一读到撒文，你又觉得既然这个事情那么重要，为什么约翰说那么少的话？你看他底下约翰自己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说，但是我不想在纸上说，等到将来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就跟才跟你们说，好叫你们能心里得着完全的满足。我们就会想，这些事情如果是重要的话，怎么还要等到将来再说？如果等到将来再说的那些话的，当然是就应该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读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问题了，原来约翰在二书里面说的一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不先解决，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意思。那所以这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因此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留意了，在约翰二书的里边，约翰很重很重的是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是说到神的儿女们该怎么活。从正面说，从反面也说。从正面说，啊，你们都活得很准确，因为你们都是活在真理里，并且带出爱来。对，这个完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正像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特别提到，如果对真理这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定，那这就是一个很含糊的地方。正如当年主在那个群府叫什么名字？
比拉多。比拉多。比拉多。
哦，比拉多。在比拉多的面前那个对话，主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主说什么叫做真理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感谢神，上次我们轻轻点了一下那个真理，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有个非常非常准确的认定。真理不是说人以为对的事情叫做真理，真理认真说起来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那个事实才叫做真理。那去哪里找这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呢？这个你在物质的世界里边你找不到的。既然找不到，那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了。那又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真理这个事情就根本就是一个含糊的一个问题，只是拿来喝人的。啊，我找到真理，你必须要听我的话，你必须要跟随我。但是不，真理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人，也不是能把大家都说服的那一个道理，那个叫做真理。真理乃是不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并且是真实的，所以才叫真。如果我们认真来看这个真理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啊很有意思，就是看约翰二书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啊，有一个很含糊的真理的用法在那里，但是也有一个绝对的用法在那里。你比方说在约翰二书来说， 很笼统的来说，就是你们知道真理的人，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而。但是一说到绝对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就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这样说了。怎么说呢？那我只给弟兄姊妹们看，你留意第二节，第二节的第二句。那先看第一句，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那这是一般性的说。接下去那一句话，弟兄姊妹注意了，这真理在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一说到那个真理的本身的时候，那这里就用了一个冠词在上面，这真理。那当这个事实一摆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真理只有一个。许多人都会说这个话，真理只有一个。但是什么叫做只有那一个的真理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真理。那你在人世间你找不到这个这真理，你找到许多对的道理，人以为对的道理，你找不到那个真理。那因此我们常常能留意到，一说真理的时候，人家说你说的是相对的真理还是绝对的真理？弟兄姊妹，真理还有绝对的和相对的来分别吗？绝对有，完完全全有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你就能领会了。现在我这里拿来一盆水，这盆水有70度温度，那么对我来说70度我觉得太烫了，那么烫的怎么可以喝，或是怎么可以来洗手，太烫了。但是也许对 Raymond 来说，他就觉得70度的水这算哪里叫烫，还是温，只不过是温水一点点而已，没有什么不能接触的。喏，究竟这里面就发生一个问题了。是一般来说啊，水是有它一定的温度了，但是这个温度是怎么样的温度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反应。那这个温度的本身就成了一个相对的事实，对我来说是太烫，对他来说是太冷。但是说到真理的时候，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别在那里。哎，我一说到真理就是绝对的事实。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你找去哪里去寻找那个真理呢？你只能回到神的面前去找，因为神他是万有的源头，一切是根据他而有，他所设立的，他所存在的永远不改变，如同他自己永远不改变一样。那因此当我们来接触 真理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定一个非常严肃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说不能有别样去代替它的，只有它是对的，因为只有它是对。那因此如果我们读解学书的时候，你会常常会读到有这样的一些话，真理的绝对性是不能给人怀疑的。为什么？他说因为真理本身就是具备了一个排他性。弟兄姊妹懂排他性，有他就没有别的，如果别人能存在，他就不是真的。真理是一个排他性， 其他的东西都不能与他相比，不能与他相较。许多人常常批评我们信主的人，说你们是很狭窄，为什么只能说你们的是对的呢？为什么只能说信耶稣是唯一的人得拯救的方法呢？难道除了主耶稣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除非主耶稣不是真理，如果主耶稣是真理的话，他就有那么明显的排他性摆在那里。所以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读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因他得救的，是那样绝对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的话也是那么清楚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也就包括了那个事实，那不信的呢，他必要承担那个灭亡。是很清楚，那个排他性很强的。那因此当我们读到约翰二书的时候，当我们再接触这个真理，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那么一个明确的认定，为什么就是知道真理又活在真理里头人成为神所爱的呢？表达在成为约翰所特别爱他们的呢？约翰对他们所表达的那个爱，正是反映神看着地上的人活在真理的里面，借用一句话，这些人把神的心都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在真理里，然后把神的性情爱活了出来。那我们这条界限弄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来留意到约翰在书里边所说到的那些话。上一次我们交通过的，我们就不重复它了。那从第四节开始，我们所留意的，那就是说到刚才我提到约翰他生命里头的那个反应。那个反应是把神的感觉反映出来的。他说第四节那样说，他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头一件事情我们留意一下的，就是约翰的欢喜的程度。正如刚才我提了，约翰这个欢喜的那个程度，正是发表神看见属他的人活在他面前的那同样的那个感觉。他说到他那个欢喜的程度是什么呢？是甚欢喜，很欢喜，欢喜到最高点。为什么？上面就说了，因为他们按照中文的字面来说，因为按照中文字面的上来说，因为他们是照着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我们就从中文这个翻译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已经看到那一个严肃性。第一，他们接触到父的权柄，其次呢，这不单是接触到主的权柄，并且是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因为遵行。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一句话原来的那个意思呢，那就比刚才我所提出来的那个呢就更高了。 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见你的儿女照着父所定的命令行走在真理中，或者是活在真理中。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一个程度上面的差别就好大了。一个是你外面的遵行，外面的遵行不一定等于是真遵行，因为那个要你去遵行那个人权力太大了，你不敢不遵行。但是现在他这里说的呢，不是这种情形，是什么呢？是你活在，你行走在真理的里面，那是说是真理本身约束了你，管理着你，催促着你，扶持着你，让你行走在那里，让你活在那里。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碰到这个表达的时候，立刻我们就领会了，他这是说什么？这不是明明就说到约翰一书里面的那一个恩膏的教训了吗？完全的服在恩膏的教训的里面，也可以说完全服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来把神的心思活出来，行走出来。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是在教会生活的里边，神的儿女们能跟随到一个地步，这一个地步是叫神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的那一种实际的光景的。那好了，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才领会到为什么约翰二书他说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跟神的儿女们交通，但是呢他不在纸笔上笔和纸上面来交通，要等到面对面的时候才好好的来交通。这就引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接下去所说的了。接下去所说的，既然弟兄姊妹们已经跟随着真理来行走，跟随活在那个真理的管理约束的底下了，那么很自然你们是一定是活在那一种光景里。什么光景呢？一切是以基督为主，一切是根据基督。用说到教会真理的话来讲，那就是说你是活在教会做元首的这一个实际里，因为除了基督以外你再没有别的选择了，你就认定了只有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当神的儿女们能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在神面前要继续持守的是什么呢？要守住这个地位，要守住这个所站的那一个位置和所守的那一个真理的实际。所以撒文就引出了什么呢？就引出了，因为这个世上许许多多迷惑人的出来了，那先指出迷惑人的源头是在那里，从敌基督那里来的。既然是从敌基督那里来的，那么你对一切从 比基督那里来的东西，那你们怎么去处理它呢？如果是活在以基督为元首这样个实际里的时候呢，你就绝对不能说，因为神要我们爱，所以我们连这些都可以爱过来，刚好相反。因为他在这里摆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这一些个事实，不管是人物也好，事实本身也好，他们都是站在与神做对头的地位上。既然是如此，你只有基督是元首，那你怎么能接纳一个与基督做对头的人来引领你行走另一条路呢？那这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那一个答案呢。那因此，神的儿女们就要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从本身来说，守住你该站的地位；从应付事情来说，要绝对的拒绝那一些骚扰神儿女们的人事物。那所以他那里就说到很清楚，你们要守住你们的地位，免得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你们要牢牢的守住将来得满足赏赐的那一个追求。但是问题在这里，那我怎么知道他是敌基督？我怎么知道他是站在神的对头的地位上来说？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提到了，能提出一些这些的事物的人，他们常常是冒用基督的名字，或是说冒用基督的教训，他们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东西摆在哪里？如果我们里面不够明亮的话呢，你很容易就给他吸引过去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就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一个，你怎么去认识这些事。感谢我们的主，约翰没有用太多复杂的话来讲，约翰把最核心的那个事实给我们点了出来。那个核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就是那一个真理事实的在人中间的发表。我们说我们认识真理，那你认识什么真理呢？你必须认识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好，我们留意圣灵用着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句话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里提到对于我们的主来说，提到我们的主的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耶稣，第二个身份是基督。当然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清楚，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是说到他是救主，说到他是基督的时候，乃是说出 这一位做我们救主的耶稣，他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件事情是他的所作，因着他的所作就显明了他的所事。那他所事是什么呢？如果你光是看耶稣，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经历死而复活呢？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进入死，又从死里出来，把死亡的权势都结束呢？这就带出这一个成为人的耶稣，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说到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包括了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在里面，是完全的把神那个救赎的旨意去做成功的。那因此我们简单的来说，如果你不承认那一位因是神而成为人，而让人能找到路回到神面前去的那一位，那这个就是敌基督来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抵挡神这一个显明的事实的事情。从教会历史上面来说，说的比较明显的是说，基督就是一个人，他只有在受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变成神。或者说他根本原来就是神，他成为一个人，那个人就不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到地上来以人的样子出来的时候，他仍然是神。那这些道理你从表面上来听看的时候，来听的时候，都合理，都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神的救赎如果不是借着神成为人的耶稣而活出基督的那一个具体的事实，救赎是不会做成功的。如果基督完完全全是一个人，那他就跟我们是一个模样，他钉十字架跟我们钉十字架是一样，你钉上去死定了，他钉上去也一定是死定。如果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是一位神的话，你把他钉十字架，你怎么能钉到他死？他是赐生命的主，你钉他十次他也死不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的那个经历是他是神，人因着神的救赎的旨意他成为人，他就带着这个是神又是人的这一个实际在那里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要看他是神的那一个部分，他就是用神的儿子这个代价来付出罪人所承担的那一个刑罚。如果你看他是仍然是保存着人的那个成分，那你很清楚，他就是代表我们去接受罪人所得的刑罚，而了结那一个罪案。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好像只是一个历史上出现的一个事情。许多人都承认耶稣钉十字架的历史，当然也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那是另外的一些古里古怪的人了，因为他连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个人物他们都把它否决掉。那回教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主一定要成为人，然后借着成为人的这个事实来承担人的罪过，而把神的救赎的旨意来做成。那么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如果有人在这个点上来拒绝基督的所事和所做，主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结果，这个是从敌基督出来的，这个是不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既然这个是从敌基督那里出来的，那我们该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想在教会历史里边，神用着这一句话带领着神的教会走过许许多多的难处，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教会是更是用借着这一句话带领走过许许多多的难处。许多时候外面不知道实际的情形的人，他们不知道，哎呦，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心地那么狭窄，一点点步都不肯让。人不要你信耶稣，你可以口头上说好啊，我不信了，你心里是相信，谁能抓得你出来？人可以这样做，神的儿女不能这样做。因为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那就回到一开头，你活在真理里，你是活在那个真理真实的事的里边。一说到真理的时候，我想插出去说几句话，一说到真理的时候，那就说那是真的，那是确实的，那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不是真的，这就是假的，就是不是假冒的，也就是假的，是假冒也好，是假的也好，就是假的。既然是假的，你为什么要为这假的去拼上老命呢？但是现在神的话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一个真的，这就是真理的本身，这就是真理的那个很绝对的事实。因此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留意到这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神的话要求我们，如果是传这样的教导的人，那神的儿女们该用什么态度来处理来对待呢？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绝对的分别。因为我们看到上面的文字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分别是要求的那么高，你不要接待他，这个是很客气的，也不要问他的安，这个是比更严肃一点。严肃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在问他安的事上，很可能，这里不是说可能了，这里是很清楚的，你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说我并不尊重他的道理，不过我是用爱心来接待他，招呼他而已，我若这样做，Raymond看见我这样做， 我有他说哦，王弟兄也能这样对待那一个人，我也可以这样接待那个人。你看见瑞美是这样，安妮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们留意到那个影响没有？还有你们的负责弟兄们都这样的尊重他，我们当然也要尊重他了。怎么尊重法呢？他说的话我们才听得进来。弟兄姊妹们看到结果没有？为什么说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不是说你故意，但是你不是有意无意，你是做了他的扶持，叫他在神儿女们中间有了立足点，来损害神自己的工作。那当我们留意到约翰二书里头那个那么重的那个点上的时候呢，我们才留意得到为什么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说，但是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当他见面的时候再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在最基本那个点上你没有站住的话，说其他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了，也不需要说了，因为说等于白说了。我们感谢神，也许二书里面还有一些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交通一下的，也下礼拜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在二书里面留意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在那里再交通出来的。